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了解24节气吗？昨天是7月22日，大暑，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指炎热之极。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唐代白居易有一首《消暑》，这样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闷热的夏天难免令人心生烦躁，这首诗《消暑》既给我们介绍了消除酷暑的方法，也为我们展示了人生哲学。炎炎夏日，何以消暑？白居易认为，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夏天里，我们内心要平静，要宁静，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不要烦躁。我们所处的环境要简洁干净，不要有太多的俗物，做到世空。这告诉了我们消暑的方法。大暑，身清心静，暑自消。怎样才能做到心静呢？要眼前无常物，没有过多过高的物质追求，摒除生活中没有必要的欲望和追求，这样才能做到心静。心静的人烦恼少了，自然不会烦躁，才能体会到此时身自得。这样的生活哲理可能一般的人体会不到，所以作者最后发出了难更与人同的感叹。古人很早就说过，择迟纳凉，不若先除热恼。消夏避暑，外物只是辅助，内心才是根本。是啊，内心才是根本。心若清静，则世事清明，便不为热恼，不受暑气，时时闲适，怡然自得。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更需要心中拥有一份清静，不烦不躁，不骄不馁。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唯有心静，方能在这热烈的盛夏之中觅得一处清凉与自在。大家都听说过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尘世嘈杂，最难得的便是清静。南宋文人杨万里有一首追凉小诗，这样写道：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最妙。那如果不是风，又会是什么呢？我想，或许就是那一份难得的清静吧。前些天读了一篇关于静的文章，在这里和您分享。文章中写道：宇宙万物的一切活动是动态，太阳、月亮、万物都在动。这个世界如果不动，就毁了，空了。我们认为这是死亡了，其实不是死亡，死亡仍是一个动态。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真正的静止状态呢？没有。从物理、生理还是思想等方面看，没有完全的静态。静态是一种缓慢的动态，一种延长的现象。如果学物理学、哲学或其他科学，就很容易懂这个道理。所以静是个很难得的东西。宇宙万物，如我们吃的水果、粮食、观赏的花木，都是静态的生长。静态是生命功能的一种状态。换句话说，能量从哪里来的？是从静态来的，从空来的。为什么我们忙碌到夜里就要睡觉呢？因为人也需要静态，脑筋不休息是不行的。以前的宗教，人跪在那里祷告一下，或者坐在那里，心里宁静一会儿，烦恼就解除了。再譬如人生病了，必须要去医院，不是医院的医生用药物把你治好，而是靠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这些道理都说明静态的重要。这个原理，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个人讲得非常清楚，他就是道家的老子。老子说：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意思是说，根是万物生命的来源，回归根才是静，能静才回归生命。这就是讲静态的重要。可是人的生命常常忘了静，反而尽量用动态去消耗自己， 如果全世界的人类都拼命消耗能源，能源全消耗完，人类也就灭亡了。我以前带兵带学生的时候，有三个很好的处罚办法。第一个办法，不是骂人，也不是打人，只要叫他两手各拿一张报纸，手平伸起来立正，站一个小时，那很痛苦啊，你们可以试试看。第二个办法，三天不准说一句话，也很痛苦。还有一个办法更严重，把它丢到一个非常空旷的山野，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更痛苦。可是理解了静的道理以后，这三个痛苦会变成最大的享受。把脑筋静下来，思想情绪完全静下来，一切的智能如果不是在静态中，是发挥不起来的。老子告诉我们道家的修养方法有八个字：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把自己的身体活动的功能宁静下来，完全恢复到婴儿的状态，脑筋是清楚的，是快乐的。譬如一杯水，乱搅动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沉淀下来就能看透了。打坐不必是盘腿打坐，全世界归纳起来打坐的姿势大概有90多种。诸位没有注意到这门学问，你现在到印度去看，有人站着伸出一只手30年不动，印度有很多人这样一个姿势站着几十年不动。静涵盖了很多无穷的力量，我要大家学静的功夫，最高的境界就是反省关照自己，乃至不加任何判断的关照自己。老子讲，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生命的根本是在宁静中恢复的。大家都有做事的经验，有时候处理一件复杂困难的事，百思不得其解，忽然自己的思想说这样做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静态的作用。所以你要处理复杂困难的事，一定先要静下心来，什么都不想。你越想，就越是把自己的脑子转了起来，所有的神经都转起来，最后不死，疾病。既然静有那么大的功效，但是我们修养的人，包括宗教家都做不到，为什么？这就是物理生理的作用。物理的世界是没有静的，一切都是动的。我们看一座山，似乎山没有动，其实山在动，它在长大，有时胖有时瘦，它还在移动，也在呼吸。植物也是这样，都是动态，整个大地都在动。但是生命的真正能源来自宁静。现在的大科学家知道一点， 譬如肝不大健康的人，脾气很大，或者很内向，或者很悲观，这样的情绪影响下，使人静不下来。胃里的东西多了，人就懒得用思想，尤其是酒足饭饱时。但是这不是静，实际上那是心里最动乱的时候。动乱的没办法，里面都是动态。真的静态是身心彻底宁静下来，没有思想，但不是睡眠，身体绝对健康才达得到这种程度。当你想静下来，却觉得思想很乱，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就要注意，你可能已经进入病态的状况了。很喜欢文章中提到的老子所说的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每日忙忙碌碌的生活的确让我们容易忘了静，慢慢的学会把脑筋静下来，思想情绪完全静下来，会给我们自己很大的内在能量。静是给自己充电的最好方式。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让我们一起关注静，习练静，爱上静。我最近的生活也是忙忙碌碌，所以很想做一期关于静的节目。那么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有意放慢了自己的语速，就是为了寻找动态中的那一份宁静。有的时候读文章，读着读着就会发现眼到了，嘴到了，心却没到，只是机械的再把文字发出声音。所以这一期节目在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有意的让自己做到眼到，嘴到，心到。我努力做到我可以消化理解自己读过的每一句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了一种冥想的状态。此时我想到了一个词，素心。素即是朴素的素，心就是心静的心，素心。菜根谭中写道，做人要存一点素心。何为素心？即拥有一颗朴素简单纯净真诚的心。人活一世，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心灵的修行。修得一颗素心，才能获得内心的真正安宁，抵御生活的种种磨砺，淡然为人，坦然处事。就让我们在嘈杂的生活中慢慢的修行吧，希望某时某刻我们可以体会到时有微凉不是风的感觉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让我继续带着这份静气和您分享汪曾祺先生的一篇短文，无事此静坐。我的外祖父治家整饬，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有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此静坐。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一日当两日，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70年，便是140。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常常拿了一本闲书，悄悄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儿隐逸之气了。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观景，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的孤寂不闻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兴与人同。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用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不受外界干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环境造成的。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和30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他们吵吵闹闹，打着马锣唱山西梆子，我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我有2篇小说就是在震耳的马锣声中写成的，这种功夫多年不用，已经退步了。我现在写东西总还是希望有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但也不必一定要到海边或山边的别墅中才能构想。大概有10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1个多小时。虽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曾见齐白石一小幅画，画的是淡蓝色的野藤花，有很多小蜜蜂，有颇长的题记，说的是他家乡的野藤。花时游蜂无数，他有个孙子曾被蜂噬，现在这个孙子也能画这种藤花了。最后两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静思往事如在心底。这段题记是用金东新题写的，字画皆极娟好。静思往事如在目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 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时一挥。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儿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刚才晨晨与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吗？当我曾经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在我某一期的节目中一定要与听众们分享。我也喜欢恬淡平和，心闲气静，我想这是一篇会伴随我很久的文章。不仅喜欢文中引用的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也难忘文中所引用的唐诗诗句：山中习静观朝景，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是一种生活状态，唯静才能观照万物，才能对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唯静才能体会到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以静悟心的禅宗之道。说起禅宗之道，又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我随手翻看的一本书，叫做《般若禅》。我时常有这样的体会，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都不会出现没有话说的情况，总是由前一个部分很自然的就引到了下一个部分，由前一个话题顺其自然的引到了下一个话题，就像是冥冥之中的一份指引。正是这份冥冥中的力量与指引，让我可以在此刻和您简短的分享一下这本书。大家听说过心经吗？心经是佛经里面最短的一部经，是佛法里面智慧最高的一部经，也是佛教流传最广的经典。流传至今，被翻译成为世界各种文字，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时代久远，到今天知道的人虽然仍然很多，可误解的也越来越多。心经说了什么呢？为何从古到今具有那么大的力量，让人持诵不断？人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他的智慧到底能给现代人带来什么？这就是作者要写这本《般若禅》的原因。曾奇云先生把他读《心经》所获得的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他不仅把《心经》中丰富深奥的大乘佛教般若思想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清楚明白地诠释了出来，更以大量生动活泼的试点佛经中的故事，引发人们的心灵共鸣，启迪人们的般若智慧。此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指导人生的般若智慧；第二，改变人生的禅定境界；第三，启迪人生的快乐禅悟。在此书的序中写道，快乐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什么是快乐，则由于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认同和取向。曾奇云先生的新作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快乐的价值取向，即觉悟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读书观影。在上一段节目中，我提到了一本书《般若禅》，读懂心经的快乐智慧，也提到了作者在本书中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觉悟才是人生真正的快乐。般若虽然是佛教的智慧，却人人可用，它没有阶级、种族和信仰之分。般若给你一个人生坐标，给你一个充满智慧的生活，给你心灵的快乐。一天有般若，一天有快乐；两天有般若，两天有快乐；天天有般若，天天有快乐。般若智慧对于我们普通人的人生来说，就是要看空一切名利，抛弃自我的执着，不要总是心看外面，而要发掘自心的智慧宝藏。面对到处都有引诱我们走向歧途的世界，要时刻提防，像观自在菩萨那样时时关照自己，我们就会渐渐没有过错了。我们虽难以出现观自在菩萨的那种出世的禅定境界，但是在眼下的生活实践中，认真修禅定，培养了自己的定力，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快的成功，然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去感悟菩萨的出世禅定境界，一切自然，水到渠成。您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南宋文人杨万里的那一首追凉小诗吗？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时有微凉不是风，如果不是风，那又会是什么呢？我刚刚说或许是静吧。如果 再说得深一些呢？可能是定吧。于是很想在此与您分享《般若禅》这本书中第三章，在生活中勤修定力的一篇文章，叫做《生活中的定力》。生活中的禅定，实际就是随时保持一颗不受外界干扰的清净心。为了保持这颗清净心，古代的禅师提出了平常心是道，也就是说，生活中的禅定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平常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江西大寂道一禅师释仲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去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慧其道，平常心是道。未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烦，无胜。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激皆物，尽是道。这里说明平常心就是没有攀缘造作分别的心，也就是要恢复众生本有的天真佛性，像世子之心一样，没有受到外界的污染。平常心立于中道，不走两边，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在平常心修禅，日常生活一切事情都是参禅的时候，最著名的公案有吃茶去，说的是河北赵州有一禅寺，寺中一高僧名从审禅师，人称赵州，问新道僧：曾到此间乎？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赵州又说：你也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其特想。无论来或没来过，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的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味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净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幼师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阶，不如吃茶去。与吃茶去相似的还有洗钵去。有参学禅法的僧人不远千里来到河北赵州观音院，早饭后他来到赵州禅师身前向他请教：禅师，我刚刚开始寺院生活，请您指导我什么是禅。赵州问：你吃粥了吗？僧人答：吃粥了。赵州说：那就洗钵去吧。在赵州禅师话语之中，这位僧人有所醒悟。赵州的洗钵去，只是参禅者要用心体会禅法的奥妙处，必须不离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的喝茶吃饭，与禅宗的精神没有丝毫的背离。在生活中，于境界不动心，不起爱憎的分别心，也就是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弘一大师就是如此。1925年初秋，弘一法师因战事而滞留宁波七塔寺。一天，他的老友夏敏尊来拜访，他看到弘一法师吃饭时只有一道咸菜。夏敏尊不忍地问：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咸有咸的味道，弘一大师回答道。吃完饭后，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敏尊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这平淡的开水？弘一大师笑着说：开水虽淡，淡也有淡的味道。从沈禅师吃茶，弘一大师吃咸菜，味不同，肠胃却没有两样。在生活中修平常心，于境界不动心，看破放下随缘，乃能自在。这就是生活中的禅定。是啊，咸有咸的味道，淡也有淡的味道，苦有苦的味道，乐也有乐的味道。其实咸淡相宜，苦乐参半的生活就已经是很好的生活了。愿你和我在生活中都能时时保有一颗平常心吧。也希望这一期的节目能让您有所收获。